近月来，中国政府重手整顿娱乐圈艺人，先是郑爽、吴亦凡、张哲瀚、范冰冰、赵薇等影视流量明星从公众的视线中离开，然后是流量网红的账号被封禁。中国人民网11月19日刊出一篇坚决对劣迹网红说不的评论，指劣迹网红改头换面就想要再战江湖，但兜售的还是熟悉的配方，原来的味道，无疑是对公众的公然愚弄。认为劣迹网红被封禁，没有一个值得同情，网红复出后仍兴风作浪，应该要坚决抵制。同一天，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出贺信，要各级党委和政府担当责任，网络平台、社会组织、广大网民等要发挥积极的作用，共同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新华社的报道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要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传播效能，避免一味迎合简单生硬，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观察人士指出，中共监管文娱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这个行业过度商业化、非政治化，而忘了文娱业要为政治服务的目的。社会过度娱乐化和非政治化，在当局看来，就会出现意识形态的管理缺口，不利于思想政治的统一和习近平最关注的意识形态安全，因此要将其导正，使其回到正轨。而文娱业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从传统的电影、电视领域扩展到虚拟世界的网络范畴，尤其是时下年轻人赖以沟通、消费文化产品的主要平台网络。在中共看来，网络虚拟世界不能成为化外之地，不能脱离中共的监管，中共宣传部门把新媒体称为舆论争夺战的主阵地，不仅要加强对传统影视业的监管，还要牢牢控制住新媒体。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系主任洪进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自1921年建党以来，就不断地强调文艺是要为政治而服务，更具体地说是为党国服务。自改革开放后，受资本市场的影响，党国意识形态不断的式微，思想树立工作在新的经济、新的世界格局以及新的媒体技术等新环境中受到相当多的挑战。因此，习近平自2012年11月上台后，就在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据其内容所述，体现在三个层次，一个是国家，一个是社会，一个是公民的个人层次上，特别强调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洪进富说，自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主旋律，时常被官方拿出来宣传，用来引导文艺娱乐产业，而且不仅仅是在传统的影视媒体，新媒体也要奉行此价值。洪进富表示，
这种党国思想呢，正高度的结合的传统中国道德的内容，所以形成了我认为的当前所谓党国制度下的一种道德治理。所以简单的说呢，文艺在中共的这种党国体制下，要好好的诠释，而且要弘扬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中国人民要树立跟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主观、国家观、文化观。
虽然有评论说，中共整治劣迹艺人和网红是为了要导引年轻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三观，但现居加拿大，在 YouTube 经营微语看世间的中国播主陈微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殆尽。他说，中共自建政以来从来没有建立过正确的三观，它跟西方自由世界的普世价值都是相违背的，又要如何帮别人树立正确的三观呢？因此，在共产党的熏陶下，很多人的三观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可以看到很多网红的表演确实没了底线。陈伟宇说，他看过一个节目，有很多网红聚集在长沙黄兴路的步行街上，比赛看谁吸引的流量多，为了博眼球、吸引流量， 网红们使出各种各样的奇葩怪招，其中就有一个美女网红趴在地上学狗爬、学狗叫。陈伟宇认为，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一位文化人该有的行事底线。中国人民网日前直接点名的劣迹网红，包括堪称网络神丑界顶流的郭老师，涉及直播售假的二驴，曾因侮辱国歌事件被拘的网络音乐主播力哥。该评论说，劣迹网红审怪审丑无下限的言行，带歪了社会风气，可恶可恨又可耻，封禁此类的账号是人心所向。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年八月也曾发文表示，饭圈文化既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不符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系主任洪进富表示，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这些影视艺人与网红们，或是政治素养不高，或是法律意识淡薄，更时常出现道德观念恶劣的行为。总的来说，就是他们违法、失德、失言的行径，很大程度地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并且严重危害了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的风气。洪进富说，
所以我们看到中共呢，既要破除这些娱乐明星、低劣网红在人民心目中的这些偶像地位，那其实同时他们也在大力推崇党国样板式的人民英雄，特别像这些革命烈士啦、还有这个抗疫、疫情抗疫的这些英雄等，那其实就是在树立中国的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物典范。
一位因安全原因没有具名的中国学者持相同的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共整治文娱业有两个目的，首先是要将文娱业变成宣传官方正能量的平台，因为过往的娱乐平台具有西方去政治化的特色，这是中国官方不能接受的。另一点则是为了破除娱乐明星在民众心中的偶像地位，让官方推崇的英雄偶像形象成为民众的崇拜对象，例如革命烈士。台湾前哨预测网站创办人、专栏作家范畴用可口可乐做比喻，表示可口可乐的最大战略目标就是占领人的胃纳量，因为每个人只有一个胃，同一时间只能装一定的东西。同样的，每个人只有一个大脑，习近平要的是占领人的脑纳量。范畴对美国之音表示，
也就是说，你如果脑子里天天想到的是赵薇、小 S、吴亦凡，那你的脑子里装这个毛泽东、装习近平的这个伟大形象的这个记忆体就不够了嘛。习近平这次要占领的是人民的脑纳量。
社媒体博主陈伟宇说，中国历史上一向十分看重文化娱乐这一块，把它当作洗脑的工具。在1942年5月中共举行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他提倡文艺要介入政治，要很好的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成分，要为工农兵服务。这篇讲话还提到，在解放斗争当中有文武两个战线，一个是文化战线，一个是军事战线，如果要战胜敌人，仅仅靠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陈伟宇说，自毛泽东时期起，中共就将文化娱乐领域当作自己的一支军队在看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即对作家写作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作风以及文艺对象和文艺题材等细节做出规定。到了习近平时代，中共强化了这个做法，无论是文工团、文艺兵，或者是其他各种文艺表演形式，都变成了给中国人洗脑的工具。陈伟宇说，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把这个文化领域、文娱领域看作的是什么？是他手里的枪。所以对中共来说，文娱行业它的主要的功能并不是其他，而是要为政治服务、为党歌功颂德、给民众洗脑的。
他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文娱行业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已经严重了削弱了它在中共政治里面的作用，这是中共统治者所不希望看到的。除此之外，有中国媒体称，流量明星与网红都是靠刷流量等套路化的营销模式打造出来的，由粉丝运营部门负责买粉、买热搜， 组织粉丝打榜、应援反黑等。且流量明星的背后是一个非常巨大且复杂的商业利益，是商战的棋子。陈蔚宇表示，
所以我们从这种说法上你就可以看得出，中共的当局对这种背后有组织进行操控的这种造星的运动是很不满的，因为他对这种流量靠刷、人设靠设、评论靠控、口碑靠营销的这种做法，他们实际上更了解，他们非常了解，因为他们从来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你用这套做法去干什么呢？去搞商业，而不是为政治服务，那他肯定就是不答应的、不同意的。
他表示，操控流量明星与网红的权力显然不在习近平的手里，他们不仅起不到为当局歌功颂德的政治作用，甚至还圈钱圈粉，而且粉丝们崇拜明星，这就分散了对习近平的崇拜。因此中共一定要出手整治，将舆论控制权紧紧地握在自己手里，从而改变社会风气，让整个文娱界变成中共政治宣传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